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与主同行，第一季重在与主同心，所以我们前面大概已经有三四次都在讲主的心是什么。那从主的心看见门徒们的心是什么，也照亮现在我们的心是什么。希望把不当的我们错误的心除去，把主耶稣美好的正确的心从里面活出来，靠主的恩典，靠主的力量，让主的心思意念充满我们，就能好好的与主同行。那现在我要继续讲完，因为前面讲过谦卑的心，讲过宽广的心，讲过恩慈的心。那今天早上希望讲完真理的心和顺服的心。因为在这一段故事虽然只有差不多十一节，却把这些心都表现出来。门徒们显出了高傲的心，主耶稣说人子来从高天降卑来拯救人，一个谦卑的心。门徒们狭窄的心，他们禁止别人奉耶稣的名赶鬼，那么甚至他们不能受到任何反对，要降火烧灭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里面所充满的非常狭窄，主耶稣宽广的心离开撒玛利亚往别地方去了，而且是为撒玛利亚人要被钉在十字架，要拯救他们。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他舍命把无比的爱彰显在人间，满有恩典，满有慈爱，满有恩惠。然后主耶稣还有两件事很重要，一件事转身责备门徒们，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可见主耶稣的心充满了真理，错误必须改正，不能持续在错误里面。所以等一下我就要来说明真理的心。在前面一段的经文，耶稣知道自己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了，也就是回到父的荣耀，统管万有的荣耀，在宇宙中做主做王的荣耀。但是他就定义面向耶路撒冷，他知道等候他耶路撒冷要被逮捕，然后要被审问，要被鞭打，要戴荆棘的冠冕，最后要被钉十字架。他定义要上耶路撒冷，他心中顺从天父所定好的旨意，他就跟从父的引导，跟从父的旨意，顺从父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所以耶稣对于圣父是一个完全顺服的心，来到人间，走完33年的路程，被钉死十字架，然后复活升天。所以最后要讲主耶稣顺服的心。当然门徒们正好相反，他们心中许多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想法，错误的做法被耶稣改正，他们 任自己的意思而行，任意而行，不像主耶稣是顺父的旨意而行。那现在我就开始先讲真理的心。我们知道主耶稣虽然是充满慈爱，充满恩惠怜悯，但绝对不是糊涂溺爱，绝对不是姑息罪恶，绝对不是相愿纵容。主耶稣自己是真理，传讲真理，实行真理，错误是必须要改正，所以他转身就责备门徒们。耶稣看见法利赛人一样责备，法利赛人是很有地位的，很有学问的，在犹太人中间做老师的，是一直被人尊重的，但是当他们假冒为善，当他们只有外表没有内心，耶稣责备他们毒蛇的种类，粉饰的坟墓。耶稣说你们外面好看，里面充满了死人的骨头。所以耶稣是一直讲真理的，他对于错误，对于罪恶是不留情的。当他进到圣殿，看到圣殿里面居然用兑换银钱来取利，居然贩卖牛羊鸽子献祭来取利，耶稣也是非常生气，把桌子给推翻了，把牛羊鸽子都赶出去。耶稣说不能把我的殿，祷告的殿，当成贼窝。所以对于真理耶稣非常持守的。当耶稣看到安息日一个枯干手的人，耶稣想要去医治他，但是法利赛人就要在那边看，他们希望找到耶稣的把柄，要控告耶稣。在圣经里面大概只有这一次，圣经说耶稣怒目看着他们，非常生气，那个用愤怒的眼神看着这些法利赛人，然后问他们安息日行善行恶是哪一样可以呢？以后耶稣就把他枯干的手医好了，告诉他们安息日行善还是可以的。所以法利赛人很多错误的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们。真理是必须坚持，但是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可以翻成用爱心持守真理。基督徒一生要活这件事情，要学爱跟真理怎么能够把它协调，因为真理是严格的，爱心是比较宽松的，真理是确确实实的，爱心容易马马虎虎的，真理是不顾情面的，爱心有的时候是会比较缓和的，真理是冰冷的，爱心是热切的。那基督徒这一生就要学习怎么样又有爱心，怎么又有真理，这是不容易的功课。你可以从主耶稣身上学一点，当主耶稣最后要进耶路撒冷，他是先到橄榄山，各位知道橄榄山在耶路撒冷的旁边，可以说是东边，大概有比耶路撒冷高了400公尺，总共高是1200公尺，耶路撒冷大约是800公尺的高地，它的西边的山坡就对着圣殿，对着耶路撒冷的圣殿。当耶稣走在西边山坡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圣殿他就停下来，停下来之后他就为圣殿哀哭流泪，因为耶稣知道再过40年圣殿要被拆毁，罗马将军要带兵攻陷耶路撒冷，放火烧掉圣殿，耶稣在那边就为圣殿哭泣， 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巴不得你知道你自己的日子，平安的日子啊。耶稣为他们哭泣，为里面的人哭泣，为百姓哭泣。各位若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就在橄榄山西边的坡道上面盖了一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上面的名字就叫做主哀哭礼拜堂。耶稣为百姓哀哭，因为他爱这些百姓，他真诚地爱他们，停在那里为他们哀哭流泪。但当他下去走进耶路撒冷，进到圣殿，看见兑换银钱的，看见贩卖牛羊鸽子的，这应该是来敬拜神，应该是好好祷告，应该是很敬虔的一个所在，变成他们取利的所在。所以耶稣哀哭之后，就把桌子推翻，把牛羊赶出去，然后责备这些以色列百姓，心不向着神，心却向着财力。这就是爱心与真理要平衡。当你如果真的发现哪一位弟兄、哪一位姐妹需要你去劝勉他，需要去改正他的时候，你有没有真诚里面的爱？那个爱到你真的为他流泪，为他流泪祷告，为他不吃饭进食祷告，为他晚上睡不好真正半宵的甚至通宵的祷告，这样的爱心倒非常充足。然后你用爱心说诚实话，把真理要表白出来。基督徒坚守真理，持定神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是非常难的，非常不容易的。我就说一两个例子。各位知道在第三、第四世纪，非常重要有名的一个基督徒叫做亚他拿修。亚他拿修是埃及亚历山大教会里面的执事，这位执事是很了不起的，他很好的研读圣经，有很好的神学思想体系，所以当时他就在尼西亚大会里面是持守正统信仰最重要的一位健将。亚他拿修他是在埃及亚历山大的这个执事，那当时亚历山大教会的一位长老名叫亚流，这个亚流后来变成异端。亚流所讲的也就是所谓的三位三体论，那亚他拿修所坚持的就是三位一体论，那今天教会正统信仰就是三位一体论，这个详细内容我们现在没办法讲啊。那亚流走错路了，那怎么办？他真的是在亚历山大教会因为长老走错路了，执事他不大好讲，一直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以后康斯坦丁皇帝召开尼西亚大会，在这大会的里面，全罗马帝国的主教318位聚合，他在那个大会里面就为了真理强调三位一体论，讲到圣父圣子是同本质而不是相似本质，在希腊文只差一个字母，他就非常坚决地强调这个真理。以后尼西亚大会也就是第一次普世大公会议接受了亚他拿修的真理，亚他拿修是坚持的。亚他拿修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必须站在真理的一面，若全世人反对真理，我要反对全世人，这是他的豪语。那结果他所坚持的三位一体论啊，当然那个时候这个名词还不这么定，可是圣父与圣子是同永恒、同现存、同本质、同荣耀、同全能、同旨意、同计划、同事工，这个同 就变成了最重要的三位一体的根基。所以啊，真理是没有办法用，需要坚持，我们坚持神的真理。马丁路德也是如此，马丁路德在天主教的体系里面，他本身是天主教修道院的院长，本身是天主教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在德国这个威登堡这一带是成为最受人尊重的一位神父。但是当教皇走错了路，当教皇鼓动卖赎罪票，为了修建当时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盖了100多年都没盖好，到处卖赎罪票，马丁路德就强力反对，以后贴了95条在他教堂的门口，开始改教运动。马丁路德他也说这样的话，他说，我尽一切的力量要追求和睦，但我不惜任何代价要遵守真理。请各位记住，我们要尽一切力量追求和睦，这是一个原则，在爱的中间追求和睦，但不惜任何代价要坚持真理。那主耶稣在地上，他就是坚持真理，若不坚持真理，不必上十字架。为什么要去钉十字架呢？因为神的真理若是犯罪，需要受神的审判，这是真理。神是公义的，神必须要审判不义，罪不能够轻轻忽忽算掉了。耶稣到地上来，他要让神的真理能够实现，所以他必须上十字架，要代替全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耶稣基督他实现了真理，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神是公正的，一切的罪都必须要得到神的审判。那我们的罪，耶稣就代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而这一种神所负担的真理代价，后面就是爱，若没有爱，就没有这样的真理实现。所以常常我们可以说，真理是爱的另一种表现。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如果做父亲的不许他的儿子玩刀子，那这是一个严格的要求，像真理一样的背后，他是用无比的爱保护这个儿子。那任何真理要带来一个实现，那是后面有爱在后面。神的真理借着主耶稣临到人间，当然他会带来了一些改正，带来了一些责备，带来了一些不舒服，但是神的真理让人成圣，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我们因神真理而成圣，神的真理就是神的道。所以当神真理实现，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分别为圣，越来越脱离罪恶。真理使人达到清心的境界，当然悔改认罪之后，怎么能继续活在一个圣洁美好的状态中，就是让神的真理不断存在心里。耶稣告诉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但是后面说清心的人有福了。虚心是真正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虚心，这是以前都讲过的。但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我们越来越能清心，因为耶稣把他的道放在我们心里面，神的道，神的真理就越来越改变基督徒心中，除去污秽，除去愤恨，除去虚假，除去任何不当的思想意念，而能够达到清心。你越清心越有福，因为清心的人必能什么？见神，你就与神关系更亲近了。那怎么能清心？ 当你悔改认罪虚心之后，神的真理常常在里面管理引导我们。所以常常劝弟兄姊妹能有时间好好读圣经，让神的话不断的充满。那当然讲到真理啊，我也附带跟各位分享一下啊，有的时候是相对的，有些是绝对的，绝对的不能够马虎啊，相对的我们可以彼此适应。什么叫做绝对的？绝对真理，比方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一点不能相对。回教徒也信耶稣，信耶稣是先知，你去读古可兰经，很多很多论到耶稣是先知，不过他们认为最大的先知，最后的先知是穆罕默德，耶稣只是先知，历史上先知的一位，这个不行。我们真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仅是先知，他是祭司、君王，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这是真理，绝对真理，我们不能放松。耶稣死在十字架，流宝血来赎我们的罪，这也是真理，这也不能放松。回教徒也信耶稣，也信耶稣钉十字架，他不是赎我们的罪，耶稣死在十字架，他们也接受，可是不是代替世人的罪受神的审判。所以耶稣钉十字架，舍命流血赎我们的罪，这是真理。再来，耶稣神的儿子死里是复活，第三天死里复活了，耶稣的复活门徒们看见，到处去传讲，2000年来在教会历史上耶稣复活的一种印证都可以显明。耶稣在我们心中，我们跟耶稣能够交往，耶稣复活引导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人生，罪人变圣徒，这一些都是我们所经验的。所以耶稣是复活的救主，这一点也是绝对的真理，也不能改。回教徒不信耶稣复活，那么这一个是我们不能够放弃的，这个所谓的绝对的真理。那么还有很要紧一点，除耶稣之外没有救恩，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父这一边去，这是真理。但是现在等一下我要讲，这有很多不这样接受的一些人很危险，要小心。那么这种绝对真理不能放松，那有一些相对的事情呢，不要可以懂得协调。我上次提过天主教的教宗跟东正教的俄罗斯的大主教会面他们谈了很多他们还彼此拥抱彼此亲嘴这些都做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要注意，东正教跟天主教其实本来是一起的，是一个教会。当然我们基督教是更正了天主教的错误，所以本来三个是一起的，早期都是一起的，但是慢慢的有一些是不重要的，不是绝对性的真理，却让大家分开，这种是真的是很可惜的。我举几个简单的说吧，早期基督徒他们都喜欢到今天都一样注重十字架了，十字架我们都很看重的。那早期基督徒慢慢的就对于十字架怎么画法子，他们聚会都要先画一画十字架嘛，表示都是一切以十字架为中心。但是以后慢慢就分成东边跟西边的习惯，这个东边西边的习惯这也是有一些政治因素产生的。因为原来罗马帝国，罗马是首都什么都是罗马为中心，彼得保罗都在罗马殉道，然后人才 钱财什么都在罗马为中心，所以罗马的大主教越来越被大家认为应该听从的一个中心。那么这以后变教皇制度，这个本来都很好，但是到了公元324年以后，康斯坦丁皇帝把国都要搬到东边去，搬到现在的伊斯坦堡。那么结果324年开始搬，搬到330，就正式宣布那是新的首都，变成新罗马。结果原来罗马为中心的这个观念思想慢慢的移到东边去了，移到康斯坦丁堡，皇帝在那一边，皇帝就任，历代罗马皇帝就职还需要康斯坦丁堡的大主教长给他祝福，给他戴冠冕。所以如果你们到了这个现在的伊斯坦堡，最有名的所谓的索菲亚大教堂，就是康斯坦丁皇帝开始盖的，以后扩建的很大的礼拜堂，中间画了一块圆圈，一块四方块，那地方保留的，人都不能踩进去。过去皇帝就任就在那个地方接受大主教长的祝福和戴冠冕。那所以慢慢的教会很多很多权力中心就移到东边去了，那结果东西这两个主教长就开始嫉妒纷争了，到底谁听谁的啊？过去都听罗马的，以后慢慢的就希望听东边的，那东西方的争执就越来越厉害。从很多小事开始，画十字架，你去注意啊，所有天主教的画法都是上面下面，然后左边然后右边，天主教一律如此，东正教不如此，上面下面他要先东边然后才西边，真是这样子啊！你去看了、啊、东正教的他们一定是这样子，先这一边再这一边，那天主教都是先这一边再这一边，这是很小的事嘛，所以我们干脆不要画了哈，我们管他哪一边，不要十字架画在心里，不要画在这边哈，那就好了。那这种芝麻小事不高兴，那还有很多小事。什么事呢？各位知道圣诞节是哪一天呢？12月25，这是东边是西边？这都是西边的传统啊，我们过这个12月25哈，这是完全西边的传统。东边的传统到现在还是1月6号，你们去年大概已经忘了哈，明年去注意。东正教的圣诞节不是12月25啊，它不是的，它都是1月6号。这个那还有不同的日期呢，亚美尼亚是1月19号，所以圣诞节日期也不一样，复活节也不一样。如果你去注意啊，我们复活节快到了，复活节一般来说东正教的复活节都比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复活节晚一个礼拜，偶尔会斗在一起日历的编排，但是经常是晚一个礼拜，不一样。早期为了复活节是哪一天也吵了很久，要开大会决定，开大会的最后决定就是在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各位去记啊，就是这样子哈。然后因为他们去算嘛，你说那不好，不是很容易算嘛？耶稣在月节定十字架，那就记得每一年月节就是受难节，然后过三天就是复活节。但是月节这是犹太人的历法，犹太人是农历的历法，按月亮算的，而且一年只有354天，没有365天，所以他们每3年4年就有闰月，要把那缺的日补回来，按犹太这一种农历的历法，所以不能够算复活节。因为今年当耶稣受难那一年月节在礼拜五，第二年就不在礼拜五了，后年又跑不同日子，所以如果那样算的话呢，复活节常常都不在礼拜天嘛， 他一下逾越节跑到礼拜二去了，那么所以复活节变礼拜五，如果逾越节是礼拜六，那复活节变礼拜一，那就不行了。所以后来教会开会怎么办，大家算算一天，算的就是刚才那一天。可是东方教会又不一样，又晚一个礼拜。像这些事情呢、啊、不要吵了，吵什么算了哈。可是以后慢慢慢慢越分越厉害，教会越分，像我们圣餐，我们现在所用的，各位都知道，请问是无酵饼还是发酵过的饼啊？这完全是西方的做法啊。那我们支持，为什么？因为逾越节的确是无酵饼，可是东方的教会到现在还是吃面包，还是发酵过的啊。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啊。他说：“你去看《使徒行传》，他们不是门徒们天天都在擘饼吗？天天在家里面啊，他们就欢喜快乐用餐、擘饼纪念主。犹太人逾越节的确是吃无酵饼，可是天天不是都吃无酵饼，他也可以吃面包的啊。所以他说可能啊，逾越节的时候是无酵饼，但是天天擘饼纪念主就不是无酵饼了，所以吃面包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吃无酵饼比较合宜，所以我们都是用无酵饼啊。等一下各位吃的就知道了。那像这种小事啊，这不用吵的啊。那可是还有很多小事，天主教就是西方教会，以后变天主教啊，西方教会礼拜堂啊都有座位的。正式盖礼拜堂是公元313年之后，是康斯坦丁皇帝颁布了宽容令之后，在罗马盖第一间大礼拜堂，以后到处盖大礼拜堂，希望百姓都信耶稣，好利用信仰的力量统治庞大的罗马帝国。所以盖大礼拜堂通通有这个座位，一排一排的座位。所以西方教会到今天礼拜堂都有座位。如果各位你到东正教，欧洲的东正教，美国东正教有点变了，欧洲东欧的东正教，反正你们去过东正教礼拜堂，请问你们回答有没有座位的？没有座位的，真的没有座位的，它只有边上一排座位，最后面一排，那是给那一些不能走路的人坐在那边的。凡是健康的人都站在中间聚会啊。今天把各位惯坏了，变成讲员要站着，你们都听，都坐下面听啊，给你们坐到后来太舒服都想睡觉了啊。所以东正教这一点倒还不错啊，谁有本事站着睡觉你就试试看啊，不要倒下来。像这种小事啊，就没什么好争嘛，这种 不要去把它变成大事啊。可是这个人的心实在很差劲啊。你看这个啊，西方大主教都是教会了不起的人物啊，东方大主教以后就不服气啊，为什么都要听西方大主教啊？为什么我们啊这个跟你们一样？结果呢，争吵这些，后来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公元1054年，双方互相赶出教会，就是把他们这个驱逐出教会，不认为是教会的同道，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那这个是因为什么事？我现在没时间讲了，我就不讲了。就是一些小事，也是为了这个教会的权柄的问题啊，争吵，争吵到后来1000多年都不讲话了。双方不来往，所以我说上一次见面是很好的，但是我上次说过了，我们要很小心啊，因为这个传统下来的东西啊，特别最近教皇有一些我认为不合真理的地方啊。从第二次的梵蒂冈大会，我们知道天主教常常开大会的，公元大约1960年代。开了好几年了，那个大会开了4年，梵蒂冈大会，天主教就渐渐的对于 各宗教的一种联合就开始比较进行了。当然最早开始基督教、犹太教、回教都敬拜相同的一位神，这是早开始这样研究的。基督教、犹太教当然这个相同一位神原则应该没错，不过还是有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知道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但犹太教是不接受的，不肯接受耶稣神的儿子、耶稣的神性，这已经有差别了。那么回教的阿拉，虽然可兰经里面很多很多旧约故事你去读的话，这个亚伯拉罕、罗德、大卫、什么所罗门什么都有的，他只是把它穿插在不同的角度，可是阿拉从来没有认为是人类的父，没有爱的那一种，只是威严一种，所以我们也很难去断定阿拉就是耶和华，是我们旧约里面的神。天主教渐渐走这个路线，而教皇已经很公开的说基督教、犹太教、回教所敬拜的是同一位神，这是早都有这样讲的，这是要小心，非常小心的。那据一些报道，1月6号就是东正教圣诞节那一天，他按西方天主教叫做主显现节，他做一个公告，他说不但基督教、犹太教、回教，世上各宗教凡真心敬拜神的人都崇拜一位上帝，他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这是很小心的，要小心，这样的就把耶稣的话会给推翻了。耶稣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个问题，这个蛮严重的。那将来不必借着耶稣，不必信靠耶稣，我们也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就很大的问题，很危险的问题啊！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让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变成真正变成皈依世界宗教，就是一个宗教，那我们福音就等于不要传了，我们就等于免掉十字架，免掉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真理真是不容易，真理不容易。去年6月26号，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同性婚姻是合法。为这事情，当然我们讲过以前，这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赞同的事情。可是现在美国很多基督徒赞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但是我很佩服一个人，可能你们报上也都看过了，这一个人叫做Kim Davis， Kimberly Davis， 这位女士。这位女士是谁呢？是Kentucky 州 ，Kentucky 州里面一个小地方 ，Rowan 一个小地方小郡的一位书记官。书记官有什么用呢？所有要结婚的，发证书，政府正式的婚姻证书要经过书记官签名，就是他小小的官管得很大。你这个婚姻证书他要签名，结果去年9月初就有同性婚姻的人结婚，法院结婚之后要他签名，他拒绝签名。人问你怎么拒绝签名呢？到底谁给你权柄你不签名？他回答说上帝给我权柄，我不签名。哎呦，你这还比法律更大哈！上帝给你权柄，管不了他。可是法官就因此判罪，他就关到监牢去了。各 各位可能看过这个消息，关到监牢那个时候 Arkansas 前州长还前州长后来现在在竞选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嘛，他就马上站起来帮他讲话，要马上释放他，可是法院不准，不能放他，把他关了。不过五天之后才放出来，为什么放出来？因为五天之内那个代理的人把他签了，证书发了，他就把这个事就了了。那到现在呢，还在面临问题，下一个怎么办？那是最近还没有解决。那他就申请，申请什么呢？结婚证书上面不需要我书记官签名，你们法官要发去发。那这个事还没有同意，到现在还为他祷告。但是我觉得很勇敢，这一位姐妹真的很勇敢。她说，上帝授权，因为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决心要得他的喜悦，我要真心的侍奉他，爱他。亲爱弟兄姊妹，真理是不容易维持的，是要付代价的。当真理要坚持的时候，门徒们要学习主耶稣下面一个重要的功课，那就是定义上耶路撒冷去。是不是能为真理站住，为真理甚至受到许多苦难？我每一次想到这个美国大法官这样弄啊，真的很危险啊。这个美国很危险，要为美国祷告。因为我们这样惹上帝发怒，因为我一想到这个事，想到索多玛俄美拉。索多玛俄美拉真是，那什么能够跟上帝抵挡呢？想到索多玛俄美拉，我就想到庞贝古城。我两次去过罗马的庞贝古城，每一次看的时候就非常的警醒了。上帝轻慢不得，庞贝古城公元前600年左右盖的古城，当时还是腓尼基人希腊人航海一个重要的港口而已，但是后来发展的很大很好，大到不是大，只能有2万人，在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2万人，但是那个城市很漂亮，你看那个街道啊，那真是像棋盘一样非常整齐，里面建设都非常好，但是非常败坏这个城市。庞贝2万人里面有25个娼妓的地方，而且是有等级分别。他们那个墙上面现在因为都发掘出来，挖掘出来墙上许多污秽不堪的图画，所以这个城市又支持同性恋，同性恋图画都有很多。当他们在这样败坏的情况下的时候，想不到，没有他们会想得到的，火山突然爆发了。爆发一共喷了18个小时，那个熔浆火焰灰整个城盖起来，盖到后来都不知道了，所以被埋了1600多年，大约200-300年前才被考古学家挖出来，挖出来里面很多很多人的逃难的景象就被熔岩盖住，所以那个形状什么都有，各位去看的话真是非常警惕。有一个记载很有趣，他说很多人走的时候在墙上写字啊，那有一个人用石头这样写，写什么呢？该死的罪恶城市，然后跑了。这个城市是该死的罪恶城市，这是非常让人感觉可怕的事。在美国神赐福恩待这么多年，现在法律禁止同性婚姻，那一些反对这个错误的人被关到监牢里去，上帝在天上看得见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要为国家祷告，要真挚求神怜悯，求神开恩。当我们真心为真理站住，你不要忘记顺服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因为主耶稣为了真理顺服神的旨意付上的代价是很大的。 当耶稣这样顺服，门徒们都看见了，都学会了，以后这些门徒也都学顺服的功课，为真理，为福音，顺从神的旨意，连生命都不在乎。保罗一生顺从神，他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主耶稣给他的托付，主耶稣的福音。以后保罗在罗马，在尼罗王手下殉道，被砍头而死。雅各本来要降火烧人的，以后传扬主的福音，他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在当时希律王，希律安提珀第二代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犹太人反对耶稣的福音，雅各传耶稣的福音就被他逮捕。逮捕之后，这个逮捕是有一个出卖他的人啊，秘密的把他带到，把他抓逮捕了，到了这个希律王面前，然后希律王就把他判死刑，判死刑。雅各非常的一种尖头的非常和蔼的态度跟他们传福音，结果出卖他这个人受到很大的感动。圣经没有讲，这是在初代教会历史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尤西比乌，他写了教会历史这么厚的一本，教会历史里面记下来雅各死的时候的情形。他说这个雅各因为在那边为耶稣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而且劝他们信耶稣，结果出卖他的这一个人受了很大的感动。当他知道雅各判死刑，他就突然站起来说我也要信耶稣。以后法官就把他也判死刑，两个人一同带去执行死刑。在路上的时候，这一个出卖他的人就跟雅各说，雅各你愿不愿意饶恕我，我把你出卖了。雅各看着他过去抱着他，跟他就是礼貌的亲嘴，然后说愿你平安。以后两个人都是被执行死刑的。这是尤西比乌，他说他这个消息都是从他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那就是俄利根、格利勉这一些重要的教会领袖传给他的。各位如果有兴趣去看尤西比乌的教会历史，这是我们公认是非常好的教会历史学家。那不但他是如此，安德烈记载后来到处传福音，传到雅盖亚，就是希腊这一带，雅典这一带，以后也是被人抓起来，要把他钉十字架，以后他就被斜着钉。各位如果有任何机会到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有一个斜的十字架，就是安德烈，被斜着挂在上面，他三天才死，挂在上面，下面走过来看的人都劝他们信耶稣，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他们。那当然彼得后来被逮捕，后来被钉十字架，关于彼得传说太多，那我就不讲了。但是尤西比乌记得一点我就讲出来，当大家钉他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正着钉，请你们帮我倒过来。以后倒着钉十字架的图在罗马很多，在罗马还有一个教堂特别是纪念他倒钉十字架的，那故事还很特别有意思，我今天不讲，因为那个是一个传说，那个一个小礼拜堂写着主往哪里去，这里面的故事很感人，但是因为不是尤西比乌讲的，我暂时不讲，以后有机会看看要不要讲。彼得为主也殉道了。那约翰，老约翰一直在以弗所为主传道，建立教会。据说窦米先皇帝 本来要把它下油锅的，所以你看很多很多下油锅的图片，那有的传说突然晴天霹雳，它就停止下油锅的活动，以后把它放逐在巴摩海岛，这是真的。约翰在巴摩海岛大约两年以后，耶稣给他显现，以后写启示录下来，那就是这一些门徒持守神的真理，传讲主的福音，要学习顺服主的代价，这是不容易的。当你真的愿意走在真理中，你真的愿意传讲真理，真的愿意持守劝人真理，下面顺从神的旨意，照神的带领，可能要为真理付上顺服的代价，但是他们都在天上，都在神的荣耀中，都与主永远同在，这是永恒的价值。讲到这里，我最后就是提出来啊，希望北堂弟兄姊妹对于宣教很有负担，神的真理已经托付给我们了。去年我是第一次参加北堂的拆船年会，让我相当的失望，因为全教会一年一度拆船年会连中间两排都没坐满，大概100多人。今年希望多一点人参加，我们从外面请讲员过来，从礼拜五晚上开始，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还有礼拜天早上，这三次请你们尽量参加，因为这是把神的真理要传扬出去，我们要同心让主耶稣的名被高举得荣耀。如果都没有负担，不是神所喜悦的状态，所以我先请各位记住。不过现在我猜你们答不出来，要你四班答啊。最后今天比较客气，都没有问太多问题啊。请问四班，我们教会的宣道年会是哪一天到哪一天？感谢赞美主，所以我称赞四班是有道理的哈。大概很多人不知道，3月18礼拜五，19礼拜六，20礼拜天，请你把那三天排一排你的行程，有什么饭局把它延后，有什么活动把它改一改，上帝的工作应该优先，请3月18号晚上8点在这边能够跟各位见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差遣你爱子主耶稣来到人间，把美好的心都献给我们看，我们今天特别愿意学习真理的心，顺从的心，但愿主耶稣美好的榜样给我们大的学习。我们知道我们也做不到，但恳求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你亲自在中间，在我们心中掌权改变，好让活出你所喜悦的情境。求你赐福你的教会，带领前面的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下来就要举行圣餐纪念主，我相信各位明白圣餐的意义。我很简单说一下，就是主耶稣要求的，信靠他的人要纪念他钉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受苦流血，当他被钉，就好像身体被裂开来，好像这个饼剥开来，他的血流出来， 就好像这葡萄汁我们喝下去，来纪念他的爱，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件。那第二件呢，我们要有心等候他要再来，我们要欢迎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为了等候欢迎他再来，我们有立志来为他而活，荣耀他。第三，因为他是为我们罪而死，如果我们又不小心犯什么罪，赶快现在悔改认罪，求耶稣宝血再洗净，免得吃喝我们自己的罪。每一次的圣餐礼拜都会再一次的新的忏悔，再一次认罪，再一次洁净，你就能更新得力。那么还没有信耶稣的，还没有受洗的，请你暂时不领，因为免得混乱。我们很盼望信耶稣的赶快受洗，下一次应该是五月份，如果你赶快受洗，但是欢迎参加这个受圣餐的礼拜聚会。现在我们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尊主恩言。我们唱的时候，请服侍弟兄姊妹到前面来。
真常救主恩言，谦卑到主真前。
先停在这里。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亲爱的主啊，我们遵行你的吩咐，求你赐福这饼，好像亲自递给我们一样，我们的心都纪念你，愿你悦纳，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再从第一节来唱起啊，尊主恩言。
我今真早就主天卑到主尊。
我们一同存感恩敬畏的心，同领主的饼。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祝谢，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愿主悦纳我们。来唱主啊，我进来。我们一同感恩的心领受主的杯。刚才最后的副歌，主啊我进来，
主啊我进来，我进来求你，求主洗净我罪孽，洗净在宝血里。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跟大家很快有一个很快的报告，就是我们现在的停车的状况为了配合施工，我们停车场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是分两堂聚会，下午的聚会是2:30开始。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目前今天我们车子有20辆左右的车子是没有办法在我们现有的停车场上能够停车。在我们开始施工以后，我们还要失去20个停车位，所以我们还需要从各位当中能够想办法能够调度出来有20个家庭能够到下午聚会，或者你们可以找同工找弟兄姐妹们一起通车前来教会参加早上的聚会。请弟兄姐妹也能够在这件事上祷告，我们用爱心来支持教会的事工，谢谢。
现在代表教会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和主内的弟兄姐妹。第一位是贺少华和赵燕，欢迎，请坐。请放下一张照片，是陈雍庆吗？梁丽峰，欢迎欢迎。我们的新来的不管是主内弟兄姐妹或朋友们都坐在很前面，这是我们的榜样。有一个改更正，还有几个提醒，在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手上拿的夹页，就是说刚才黄牧师提到今年的那个宣道年会有一个时间是写错的，最下面一行就是3月20号下午是2:30到3:45是 PM 不是 AM。 有几点提醒，就是在我们的周报今天下午1点有团契的预查，跟以往的时间提早了一点点，请团契的同工们能够配合参加。还有就是下礼拜的日光节约时间是下个礼拜天早上凌晨2点开始，所以请弟兄姐妹在睡前的时候把闹钟把你的表往前拨1个钟头。然后再来就是每年的3月底或4月初我们有那个福音营，神过去27年使用这个福音营让很多慕道的朋友在福音当中能够觉知信主。那今年的福音营呢，截止报名的日期是下个礼拜天，如果您认识有为还在寻求认识主的朋友们，很欢迎能够帮助他们带陪着他们去参加福音营。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开始的是只有3个班级，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兴趣要参加任何一个班的话，在主日崇拜之后就前往你要去参加的课室。我们今天就默祷散会，愿神祝福大家。今天的第一次来的朋友们，请你们到钢琴的这一次，我们有同工要介绍，把我们的教会介绍给你们。有一个提醒，就是请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车子停到对面的社区里面，因为今天有一些车子停到那边，可能会造成许多不方便或者一些误解。谢谢你们的配合。